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罗马书的信息，让我们在第八章中能够思想你如何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些随从不随从肉体而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让我们思想里面伟大的真理，你的工作如何要在我们身上把祝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真理能够回头去看主你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好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所学的福音的原则都带回到我们的生活细节侍奉生活的和侍奉的细节之中，好让我们能够真的真实的能够看到是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我要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求你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罗马书第八章五到第八节，基督徒生命新样式的标记，体贴圣灵的原则。我们上礼拜讲到非基督徒就是生活在旧世代的那个思想模式下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是他的这个新的生命样式是有什么样子的特征。首先我们要回想五到八节他教导我们两个有一般性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没有两种基督徒，没有属肉体的或属灵的，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在那个领域中的，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你就是在新世代领域中的属圣灵的人，不管你知不知道。那今天你读了这节圣经就告诉你，你就因信称义，你就是在那个领域里面。那你在那个领域里面呢，会有一件事情发生，这第二个普遍原则就是你越来越认识真理以后，你的生命必然产生一个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是从你的理解力开始，你理解到这个新的世代他用一种不同的模式来生活，神就借着这个模式他把祝福赐给我们身上，那唯有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去生活，我们才会得着这个祝福。这边第二，这是刚刚是讲到第一点有两个原则，其次呢我们要提醒的是呢，有不同的主观的经历，但是它的特质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上都有一些主观的经历，而且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发生在蒙拣选的圣徒上的主观的经历中，这些都是内住的圣灵他所工作所产生的果效，在神的权柄统治之下进行的。那么但是而且他是因人而异的。最显著的例子，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彼得、保罗都不一样，还有十字架上的强盗，每一个人从信到成圣得荣耀时间长短方式都不一样，在主观经历上都有不同的过程，但是他们最后都得到完全的成圣，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因人而异的特质，同时圣灵的工作呢，它也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共同原则就是今天在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中就讲到这个共同的特质和原则，那有三个。第一个 第一个是随从圣灵的统治，经历罪的认知。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一样，他都是随从圣灵的统治，然后他对罪他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第二，追求救恩的真理，在真理上长进。他对真理原前开始是完全不认识，到后来认识耶稣基督。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短，有的人很深，有的人很浅，但是这个特质是一样的。包括在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两个边各一个强盗，完全不一样的反应。第三，彰显复活的生命与基督的联合。所以这些人都彰显了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们接纳耶稣，拥抱耶稣，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联合。这就是新世代生命样式的特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重点，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致使身体的恶行，这很重要。你可能为了其他的目的，跟罪致使你身体的罪没有关系，那都不是真正的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它的结果是彰显了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舍己的那种复活的生命。这两个很重要的要点，你可以去检视自己，你也可以去检视我们周围的很多的这些追求属灵的事物的这些道路。那么这三个特质呢，最主要是与旧世代的生命特质，随从肉体的人是互相对立的。那么其实我们上次讲到说，那个属肉体的人，就是旧世代的领域人，有一些这个特质。那么今天呢，其实你要讲，其实就是那些的特质的相对的。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就是活在肉体中，就是活在生存在这个旧世代的领域，要过去的短暂的属物质的那个领域中的第一个现象。那么的第一个特质，那这种的活在一个肉体中的领域中，它有哪三个特质？第一个，它受到天生的罪性的辖制，它就是没有办法脱离它的罪的辖制。每一次碰到它，它就会生气，它完全没有办法从它的天生的罪性辖制中出来。第二个，对属灵的事物没有理解力，你怎么跟他讲，他听不懂，一次再一次的。回到好像那个圣经说，那个狗吃掉吐的东西，它回头再吃，那是讲到人的一个旧造的本性，它没有办法，对属灵事物没有理解力。第三，思想模式中完全没有任何与救恩有关的事情，看事情他只看这个事情的本面，他没有看到这个神在这个事情上面要怎么去成就我们的救恩。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属于这个要过去的旧世代的生活模式，旧世代的生活现象。那么很简单的，随从圣灵的人，他就是一个可以不受天生罪性辖制的人。他也许被辖制，但他会出来，慢慢慢慢他会胜过他的本性，他的本性还在，永远在他的身上。像那个雅各在那个皮努伊勒河口跟神摔跤以后，神把他的大腿摸了一下，他这一生他就带着他的本性的那个还剩下的力量，他必须要拄一个拐杖，但他这一生都知道他还必须要对他的天然的本性继续不断的征战。这是圣经神学家 Gerhard Voss 贺志恒在解这一篇的时候解得最好，《毕鲁伊路河》讲到雅各跟他天生本性的征战，所以他必须是一个跟他罪性征战的人，他是一个对属灵事物有悟性的人，他的思想中有 救恩的思想到都有救恩的关系，关系到他所发生的事情上。第二个，第六节说，随从肉体的，就是体贴肉体的事。旧世代生命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他很喜欢去追求，去思想跟那个救恩领域毫无关系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看电影等等的，而是说在这些追求的里面，他不能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他活不了。那个就是成为，我们就换句话说，那个那些的东西成为他的偶像，他不能没有。他就喜爱思想追求与救恩领域没有关系的事，花了所有一生的生命去追求那些东西。第三、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说明了旧世代的这个生命样式的第三个特质，就是他的属灵是死亡的。新世代的生命特质就是他思想有神的事，他领受了神的救赎的启示，他在属灵上恢复了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他就是一个活的。虽然他还会失败，虽然我们对真理不是完全的懂，但是这个交通恢复了。他追求这个东西，他要这个东西，他知道这个东西，他吃进去，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满足感。啊，这叫做两种对比，旧世代跟新世代对比。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在七到九节之中呢，花了两节时间只描写体贴肉体的人，没有与体贴圣灵的人做任何对比。好，本来前面的经文都是很对称，体贴肉体，随从肉体的就是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都是对等的。但是到了七八节没有了，为什么？这我们后面留到后面，我们要回头来解释。我们来先看随从圣灵第五节，新世代生命的样式第一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基督徒的第一个特质，顺从圣灵的统治，他经历罪的认识。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内住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必定在他身上产生一个 restraining power， 一个控制的力量，不可能没有的。也许刚刚没有，但是慢慢的了解真理的以后，越了解罗马书，越了解登山宝训，他应该有一个控制他的力量，他的怒气应该是越来越小的，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而且在他的失败之中，他非常的认识他的罪，不是简简单单说，哦，我对不起，我犯错了。因为不是基督教也可以无叫啊，每天反省三日，无日三省吾身，很好。他说：“哎呀，我做错了。”但是他对罪，他对这个罪的后果感到懊悔，他对罪的本身他没有什么懊悔。大卫不一样，大卫说：“我得罪了你。”他得罪了神，因为犯罪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关系破坏了，好像一个儿子跟父亲的关系破坏，他很难过。他难过的不是这个罪造成的果效，因为他对这个耶稣对这个亲密的关系中间的破坏他很难过。这种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个的特质，跟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他是跟耶稣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觉得他破坏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了，我连这个上面我都不能够放弃我自己了。所以保罗在讲到这边是一种主观意识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呢，它是一个过程。他这个思想的转变开始，这个思想的转变模式的转变是对福音的认识，对这些属灵的真实，它慢慢慢慢增长，它才产生的，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可以努力做得到。随从圣灵不是一处就可以急的事情， 称义客观的地位转移是立刻就发生了，不管你不管，这不是主观的，你一定要相信他。当我信的时候，我就是在新的一个领域之中，立刻发生一次性。但是成圣的主观经历，归信的主观经历，它是一个过程，这过程都与认识罪、致使本性的罪啊没有办法分割，因为神的工作。十九、二十世纪荷兰神学家 Herman Bavinck 他做的《改革中教育学》（Reform Dogmatics）， 他中间说，天国的来到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像一粒种子的发芽渐长。归信是多样性的，来自于对圣灵隐秘而又令人惊奇的带领的认识。我看到这节圣经，这个 Bavinck 讲说，我大吃一惊，好像是灵恩派写的，但是这是最严谨的，比 Berkhof 还严谨的这个系统神学家在讲归信的时候写的。那么改革中神学常常为了要跟灵恩派和近前主义划清界限，结果他们忘记了来自对圣灵隐秘而又令人惊奇的带领的认识。所以你从这句话看，这个系统神学家他不是一个神学象牙塔里面的神学家，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在基督的学校的里面认识基督的那位神学家。所以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可以从彼得的书信中看到了这种像种子一样渐渐成长的真理。你知道彼得跟保罗两个人神学听看起来不一样，你去读彼得书信跟保罗书信，保罗书信都是教义，彼得书信没有那么严谨的逻辑性，但是你看啊，他跟保罗很像的。他第一个讲到说，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是从福音的认识作为一个开端，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活的道，活的道是耶稣基督在宝座上，那罗马书第十章就一直在讲这个活泼长存道，在耶稣基督透过所传讲的话跟他的百姓说话。彼得从重生和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角度解释基督的救赎工作，从第一章开始，你去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始第三节他就讲重生，他把重生，他把基督徒跟主耶稣的关系，那种活泼的关系，重生把跟主耶稣基督活泼的关系他连在一起。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没有见过的人你会爱他，但是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个人跟基督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他把救恩看作是基督与圣徒个人之间的爱的关系，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基督的联合的教义同一件事。不同的使徒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同样的事情，彼得把这种联合看为是一种爱的关系。这里是讲到新的生命的开端，接受福音开始。第一个，你必须要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个人的，不只是教义上的，知识头脑的。然后从这个开端进到福音原则的应用。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这个重生是长大的，是彼得把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描述成一个新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成长的要素是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啊，如果你去看原文，就直接翻译是一种合适的、没有拜过偶像的奶，很纯净的，没有掺杂的世俗的思想，纯净的话语。进一步描述了，其实他这个是在描述什么？什么叫纯净的奶？就是他前面几节讲的，一章二十五节讲的永存的道，那个 Rima。那个主的话也是讲那个 Rima， 保罗讲同样的东西。如果你记得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基督的 Rima 来的。同样的，保罗和彼得的教导完全一致，保罗的是用教义的方式来论证，彼得是用比喻的方法来描述这个成圣。他们都是讲到成圣借着基督的话所产生的一个果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开端到知道怎么去应用，因为神的话他长大了，所以他可以去除去一些的恶毒、诡诈、假善等等。第三，彼得第二章接下来讲，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也翻成禁戒肉体的欲望，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指出基督徒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因为前面几节经文就讲到你们是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如果你从罗马书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说你根本不是在另外一个领域的，你是在神国度的领域的。所以他讲到是一个领域的问题，如果我们戴了罗马书那副眼镜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欲望，肉体的欲望是灵魂征战的。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所教导的成圣的新生命样式，也就是律法成就在基督里面，成就在圣徒里面的时候，那个标志与本性的罪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慢慢的成长，所以他的第一个特质就是随从圣灵的统治，经历罪的认知。他必须要在圣灵的统治下，他越来越认识罪，然后去跟罪征战，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体贴圣灵的事。新世代生命样式的第二个特质是追求救恩的真理，在真理上讲长进。如果那个爱慕灵奶才会长大，所以当然你是会追求真理，这个生命才会长大。所以这是第二个特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很渴慕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有圣灵在那边工作。但是我们先要指出三个负面的，什么不是体贴圣灵是？有很多是很像，但它不是。我基本上我就引用中马田他讲这篇道的时候他讲的，因为我讲你可能认为我有点偏见，大的牧师讲的，历历代代的牧师都认为他是讲道王子。他怎么讲这边？他说体贴圣灵的事不是偏理性和知识的神学象牙塔，这是我把他讲的做一个总结。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进一步说，体贴圣灵的事的意思不是 甚至不是指以神学本身为目的对神学感兴趣。不是说你对神学有兴趣你就是体贴属灵的事，不一定。因为一个人可以对神学和基督教感到兴趣，但却不是体贴圣灵的事。一个人可以把神学当作一门学问，许多人都这样做了，而且还成为一种职业，他们享受神学，成为专家，也许与但是却与圣灵的事无关系。的确也可能对这些事情他们还感到极度的憎恶。换而言之，一个人可以用他天然的本性的心思抓住这些神学的系统，但这只是一些理性上的、知识上的，这些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或者他甚至被这个定罪。人可能把基督教当作一种理性的思维系统 intellectual system， 一种哲学。他若是具备某种的头脑，他会对这些东西感到特别兴趣。我认识许多的人，他们真的是这样。神学是兴趣，他们是他们所享受的科目，他就像其他的人追求其他的嗜好和兴趣一样。这可能是人类最感到令人入迷的学问和知识的追求，但这并不能证明是在体贴圣灵的事。当然，一个体贴圣灵的事的人绝对对神学教义会感兴趣。我现在所要说的是，仅是宗教的追求不能证明是在体贴圣灵的事，这是一个危险。 有许多人认为你懂了教义，懂了神学，就是属灵生命的增长，结果没有去检视。所以体贴圣灵不是一种神学的象牙塔，仅仅发生在头脑理性中的事，而是在生活上的事情，就是改革中神学最容易走入的错误的道路。神学与实际的福音生活完全脱节，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他一直被本性挟制。神学跟他的本性的瑕疵的释放没有产生直接的关系。第二个，我总结中马田讲的体贴圣灵的事，不是偏感情和经历的煽动和激情，不是偏情感和经历的煽动和激情。中马田说，同样的，体贴圣灵的事也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和经历上的激动和激情和煽动。许多人把追求感情和经历上的宗教现象视为是体贴圣灵的事。特殊的情绪和经历若是离开了成圣的真理，离开了致死罪的结果，就成为一种追求自我满足的宗教经历。中马田说，许多人对经历现象的本身着文为墨的写了很多，要追求这种经历。他们对神和现象感到同样的兴趣，他们对神有兴趣，但是对那个现象他们也很感到兴趣，同样的兴趣。神的作为、神的神迹、经历、医治等等的一类的事情，当这些被冠上了基督教的名词或处在一种属灵的氛围中的时候，你不再是用一般的方式处理身体的医治，而是在唤起未见的世界中的力量和能力，那些都不是人可以理解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已经处在一种真正的属灵的领域中，这些都不是体贴圣灵的事。他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哪个派，但我们很清楚。第三，体贴圣灵的事不是个人神秘经历的追求超自然。另外，圣经特别是旧约描述了很多的神跟人之间有很亲密的神秘的经历，面对面的经历、个人的经历、超自然的经历、神显现、异象、异梦、神说话，神的确对他们说话， 这些往往会成为今天基督徒追求个人神秘经历的圣经的证据。他们说、啊、他昨天就听到神对他说话。这些对特殊神秘经历的追求忽略了圣经所记录这些神秘经历只发生在圣经的成文的启示还没有成型之前的阶段，神的特殊启示和救赎的作为是伴随着发生的。当耶稣升天复活之后，保罗把这些在耶稣的这个权柄之下，继续解释基督的、在地上的所说的话的时候，这些成文的启示完成了，旧约的成文的启示完成，变成书了，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这种对神学上的错误偏差带来了一种错误的追求体贴圣灵的事，追求个人的神秘经历不是体贴圣灵的事，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是目的，不是经历，目的是致使身体的恶行。离开这个真理基本上就跟民间宗教毫无区别，虽然冠上了基督教的很多的名词。那么体贴圣灵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思想义的成就。耶稣来地上就这一个工作，把义成就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你告诉我他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所有的工作，因为这些的百姓他必须要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他要用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之中。思想义的成就，体贴圣灵是就是真的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正确的认识理解三一神的工作是要借着圣灵把引导我们自己胜过本性罪的瑕疵，知道神在基督里要在自己真实的经历中把义成就在自己的里面，并且彰显在自己的遭遇中。换而言之，简单的说，把罗马书的教义应用在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导上。如果罗马书教导义的成就是继续的解释登山宝训，那我们就要把罗马书的教义应用在登山宝训上。当我们发怒怒气发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灵引导自己进入的遭遇。如果我们失败了没有关系，不被定罪，冒犯的人就立刻主动与人和好，论发怒。当我们动了一念的时候，不要顺从自己的欲望，离开和要立刻离开舍弃引发你这个罪的念头的那个原因，论奸淫。当夫妻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舍己的爱和顺服的爱，这是论休妻的部分。我们的行为说话要一致，这是论启示的部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你要接受，因为你知道这是出于主，除掉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尊自我，这是论报复。当我们和敌对我们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爱仇敌。我们可能不喜欢他，但是我们不能做出任何的行为违反了神的律法。我们可以不喜，我们不一定要喜欢每一个人，但是爱是一种行动，我们不能说出原意，不能做出行为，这个叫做论爱仇敌。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负面的人际关系中不随着本性的肉体的驱使时候行事，即使是失败了，我们也知道如何的回头，一次的一次的去学习，那我们就已经是活在体贴肉体的事的这个领域之中了。然后你才能够在正面的事情上，在生活侍奉中除去自我的污秽，在侍奉中就是施舍祷告进食，直到天父，你每做一件事天父在暗中查看，不要荣耀自己，不要满足个人的野心， 用单一的心顺服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下行在光中，脱离本性的瑕疵。就是耶稣在那边教导的天上的财富、心里的光、神和马门，不要说，就是这个。你把罗马书应用进来，必须要应用进来。八文课，改革中教育学，他说路德在他的95条提纲里面强调，基督希望信徒的一生都要为罪征战。用加尔文的话说，确实这种恢复并非可以在一时、一天或者一年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甚至是缓缓的进展，让神抹去他选民肉体上的败坏，像洁净圣殿一样的洁净他们，使他们心思纯净，让他们一生操练悔改，并意识到这种征战将持续到死亡。两个最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在这个上面完全吻合，他们把罗马书登山宝训的教导的核心，我想他们就生活在这个原则中，他才会讲出这个话，帮助我们，照亮我们。因此当基督徒有意识地察觉到他的负面遭遇，是圣灵为了要把义成就在他的身上，引导他，他的遭遇都与实际的义的传递有关，与他的救恩有关的时候，也许他还会失败，他知道他不会定罪，因为他活在恩典中，他就是在体贴圣灵，他这一生中都不会完全，都不会完成，完全，他还会失败，但是每次的失败，他每次越来越伤心，像大卫一样，我得罪了神。他就活在新时代的领域中，他对救恩的真理不是属于知识头脑的，而是同时应用在生活的遭遇中，他就彰显了生命样式的第二个特质，追求救恩真理，在真理上长进。体贴圣灵的乃生命平安，新时代生命的第三个特质，复活生命的彰显与基督的联合。首先，什么是生命平安？生命是指复活生命的彰显，也就是保罗一直在要解释的，他在罗马书6章说的，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我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运用在登山宝训的教导的时候，他必定彰显出这个生命的特质，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这就是基督复活的形状联合的一个标志，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归信 conversion 的一个经历。再 quote Bavinck 巴文克写道，归信具有深远的道德意义，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一切，并且为所有的罪做了挽回祭，神没有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相应的善功不是赦罪的原因，而是结果，而悔改也不是传承了以后的救命木筏，而是归回到一个人的洗礼，独立的、个人化的、终身的支取，在基督里丰富的恩典，老我渐渐的死去，新人慢慢的成长。只有这样，基督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人的良心也得着平安。如果确据必须要靠行为来获得，我们将会一直活在恐惧害怕中，一直思想我们所做的是否足够，我们就无法像孩子一样出于爱和顺服来做善功。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是出于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我们就会在行事为人以前先得到确据，因为像小孩一样甘心乐意的按神的命令与神同行，因此首次和持续的归信就是行在神的诫命中，无论在何时何地 都甘心乐意的讨神的喜悦。那么第二部分，他讲到第二部分真悔改的第二部分，新人慢慢的成长，并不限于在扰乱害怕平息后心灵的快乐，而是意味着一种对圣洁和敬虔生活的向往，一种来自重生的盼望。就像人向自己死，开始为神而活。如果信徒一时软弱陷入罪中，切不要因此以为神不会怜悯，也不可继续犯罪，因为洗礼就是一个记号，他回到洗礼上去了，回到那个外在的印记上，圣约的记号。洗礼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见证，证实了他们与神立了一个永约。所以当我们在犯罪，在这我们永可以想到我们那一次洗礼的时候，虽然我们那时候不太模模糊糊，不太清楚真理，但是那个洗礼告诉我们神是信实，他一定会再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例子，神主动的呼召他，虽然他信靠，哎，那个时候神说他信，那个信原文是他阿门，你去看那个希伯来文，他阿门，而且那个阿门那个希伯来文的动词是一个叫做有点被动语气，就是属于神的主动下，他说阿门。他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他的家乡，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但他立刻信心软弱，一有饥荒他就跑到埃及去。那我们都知道埃及发生了什么事，在饥荒的时候下到埃及，但是神继续主动的向他一次一次的启示福音，一次教导他最纯正的神学，向他立约，他也因信称义，十二章呼召他，十五章因信称义，然后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已经过了40年的时间，从他因信称义到献以撒，他已经过了40年了。他的生命到了一个属灵的生命最高峰的时期，彰显出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十字架的生命。他的信心操练是到达了一个最成熟的生命的地点、地步，生命的新样式的高峰。他被磨成了那位舍己的、像耶稣一样的生命。20世纪圣经神学鼻祖霍志恒 Gerhard Voss 在他做的圣经神学中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他说这种起先的信靠发展成相信时，他很快的就带来另外一个更大更实际的信心行动，有行动的。因所相信的宣告并非抽象毫无关，不是一个抽象毫无关系的事情，而是一个与每日生活侍奉息息相关的应许。圣经神学家讲生活的应用跟客观的启示，因此他不单挑起人在理智里面的反应，同时也挑起人在意志及情感上的反应。神的宣告成为整个宗教意识的根基，当宗教意识要在人日常生活中例行的时候，也从神的应许中得到保证。故此信心是以信靠来开始以及终结的，开始从信靠，最后还是从信靠，并且是基于神。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神不断的主动的向他显现启示，亚伯拉罕不但具备了最纯正的神学的教导，他与神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像彼得一样，他在主观的意识上也经历了圣灵的引导，所以这是与基督联合的一种信心的见证。信心是与新的生命一起成长的，但是在真，而且是在真理的浇灌底下成长，虽然会软弱、疑惑，甚至跌倒，但最后他必定彰显与基督联合的复活的生命。这是新时代生命样式的第三个特质。 那我们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刚刚问的问题，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加了一个平安，然后又好像不对称？其实啊，如果它是对比的，这里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平安就是七八节的那个对比的，其实解释了平安的意思。所以你把那个原来是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服，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是七到八节。它的对比的意思就是平安。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原来体贴圣灵的，就是与神和好。平安的第一个意思，与神和好。因为服神律法的也是能服，平安是因为是耶稣的义成就了死，所以我们可以服神的律法，你平安呢？而且属圣灵的人是得神喜欢的。如果你是体贴圣灵的，你会失败，你是神喜欢，你是平安的，律法的义绝对成就在你身上，你已经在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做一个结论，在基督里，在不被定罪、恩典作王的领域中，新世代生命样式的特质，第一个，随从圣灵的统治，经历罪的认知；第二，追求救恩的真理，在真理上长进；第三，复活生命的彰显与基督的联合。这些特质不是一处就可以及的，因为这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在他所蒙拣选的圣徒的里面工作。所以呢，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自己的生命的成熟迫切的祷告。登山宝训在所有讲完之中，他中间插了一段，你们要寻求叩门祈求。你读到那边你会很诧异，忽然加了一个祷告在快结尾的地方。他的意思说，这些东西都是耶稣的工作，所以你第一件事要祷告，要不然那一节经文放在那边非常的突兀，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忽然在那边要祈求，他说你们要求那个最好的事，你要求我最好的事，天父都要给，都要赐给你们，何况你的儿子向你求，你不会像求鱼给他石头，何况你们的天父。所以我们要求最好的事，就是这个，我们要为自己属灵生命的成熟祷告。那么其次，这也是人的回应，所以我们有责任要努力，要向着标杆追求纯正的真理，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就住在里面不动。我生气的时候我真理就丢了，慢慢慢慢你就回来了，正在发怒的时候，你的真理在里面跟你的怒气在里面征战，你才有希望能够胜过你的本性。然后在每天的日光生活中，按照新生命的样式，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彰显信心的义，彰显基督的义。律法对义的要求就的确成全在我们里面，基督的义的确，基督也的确的见证了他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也得着了生命和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新的领域之中的生命的新样式，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教导，在罗马书中的教导，借着中马田的教导，借着这些系统神学家 Bavinck、 加尔文、马丁路德的教导，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你的真理要如何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继续的使恩典给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记起你的教导，好让你的律法按照你的应许刻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